好，我们先来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姊妹所选的诗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听讲道，乃是我们听你圣灵自己的话语。圣灵，愿你自己亲自来到我们中间牧养你的群羊。就因为在这个世代，我们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自己亮光，将你自己珍贵的启示给解释明白，让我们好在这世上不做瞎眼的人，而乃是被你所引导。愿你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孩子有一双受教的耳朵，能够聆听你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如果我说我要用接下来30分钟的时间跟大家讲活着的意义，那大家一定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因为有人搞了一辈子都不明白，为什么我30分钟就能讲明白呢？不过我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把这个话题化为很简单的两句话。那这两句话很像，但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两句话搞混，以至于我们不明白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哪两句话呢？就这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做，为了活着，我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第二句话叫做，我活着，是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两个很相似的句子，在空白的地方放上同一个动词，你说能不能都成立呢？能不能？不一定成立，对不对？大家很聪明。比如说什么？比如说我说，为了活着我吃饭，很合理，对不对？非常合理的一句话。但如果我反过来说，我活着为了吃饭，那你是天下第一吃货呀，对不对？这个是不成立的，对不对？那再来一个，比如说我说，为了活着我去医院看病，成立啊，很合理，对不对？但如果我说，我活着是为了去医院看病，那估计你真的是要去看病啊，是不是？显然是不可能的啊，对不对？那上面这两个例子，大家很容易就能区分，对不对？一个是很有道理，一个是没有道理。但是啊，有那么一些现象，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中就不太好分辨了。那比如说我们来看下面一个例子，那比如说为了活着我赚钱，或者说我活着是为了赚钱。那大家看这两句话，如果大家很理性很理性的去想的话，你一定觉得是第一句话是对的，第二句话是没有道理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们观察一下身边的人和事，你看看现实的生活，你是不是会发现第二句话好像不完全是假的，对不对？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拼多多有一位22岁的女员工，她在2月份的一天工作加班到凌晨1点半，然后发现肚子疼。同事送他去医院之后，过了6个小时，很不幸，不治身亡，过劳死啊，现在一个不再陌生的一个医学名词，对不对？据说他在这之前已经连续工作了60天，每天12个小时有多的这样的去加班。那我并不是在批评他，说他觉得赚钱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会看到人们的生活状态，有些时候并不能分清这两句话，究竟是为了活着我去赚钱，还是我们活着是为了去赚钱。那圣经其实也描述过这种现象。那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有个国王叫做所罗门，很厉害的一个人物。 他就看到当时候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他说有个人他孤独无二，无子无兄，但他竟劳碌不息，眼目也不以钱财为主。他说我劳劳碌碌刻苦自己，不享福乐，到底是为谁呢？这也是虚空，是极重的劳苦。那他无子无兄哦，就是他不是为了别人在赚钱的哦，但他还是不停的工作啊，不停的赚钱啊，用生命来赚钱啊。所以所罗门说啊，这真是虚空啊。主耶稣也见过类似的现象，所以他对他自己的门徒说，他说什么？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这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大家注意啊，主耶稣在这里讲的不仅只是赚钱那么简单，他说人也可以赔上自己的性命去赚其他的东西啊。所以啊，刚才那句话我们是有可能变为其他的内容，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是啊，你为了活着而去什么学习工作，表现出色，得到别人好的评价等等，还是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些内容。虽然我们在理性上知道第一句话是有道理啊，为了活着我们可能需要做这些事情，但很容易我们的生活变成了第二种状态，就是我们活着好像就是为了学习，为了工作，为了表现出色，为了得到好的评价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很容易搞混这两句话，以至于我们得不到活着的真正的意义所在。那这句话还有另外的一种变化，什么变化呢？那大家试一下把我变为我们啊，我变为我们，那就不仅只是一个个人的问题，那是一个什么集体的问题，对不对？那是一个集体的问题。那大家看看这句话，第一句话叫做为了活着我们发展我们的国家，有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其实很合理，对不对？没有太多问题。人在地上很多时候是一个社会群体里面的生活，群体生活需要大家互相搭配，分配资源，让生活过得更好。所以这种群体的组织形式，比如说国家也好，公司也好啊，这些集体形式是为了我们活着，或者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啊。所以这点显然是符合常识的，对不对？但第二句话呢，我们换过来，我们活着啊，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你听了什么感受？好像不太合理，但又好像在哪里听过，对不对？那我是在国内长大，我是在中国大陆国内长大，那我总觉得我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之中，这两个句子不断的交替出现，它又很难区分。那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那我们语文老师教我们一首诗歌啊，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诗歌叫《乡愁》啊，最后一段叫做什么？而现在啊，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那我那时候只有12岁，但我一听哇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感动。我12岁我就懂得这种感动，这种对故土和对民族的爱，哇，那是这位诗人生命中多么宝贵的情感啊。包括现在啊，像在疫情里面，我知道很多朋友很多弟兄姐妹大家没法回国，大家很思念自己的家乡，对不对？大家都希望那边的亲人，那边的同胞，他们生活的安好，大家都有对这种故土的淳朴的爱，对不对？但我在我成长的生命之中，我也发现我身边充斥着很多的例子，很多的故事，好像暗暗在告诉我说，哇，为了一个国家付出性命的人，好像他们是更高尚的，更加值得表扬的，甚至更加值得去效法的啊。它更像第二句话，是说我们活着 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国家。那其实这也不是说只有中国啊特有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整个人类历史上很多很多，比如说在十九世纪，德国有一位诗人叫做海涅啊，那其实那时候不叫德国，那时候叫普鲁士哈、啊，那个地方叫普鲁士，普鲁士诗人海涅啊，可能大家不一定记得这诗人，但你一定可能记得他做过有一首诗很著名，叫做《乘着歌声的翅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门德尔松的那首歌哈。他在当时的普鲁士啊，他在当时也看见过一种不健康的爱国主义。那他就跟他同时期的人说，什么叫做爱国主义？他说，狭隘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只爱自己的德国文化，但仇视其他文明的价值，是一种不健康的爱国主义。但一种健全的爱国主义是在爱自己故土的同时，也拥抱一切人类文化之中的真善美。啊，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中国人、德国人、加拿大人等等等等。啊，所以在我看来，为了活着我们去发展一个国家，这是人在地上需要有的一种责任。但如果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发展一个国家，这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国家主义啊，并不可取啊。那我们说到这里啊，大家一定会发现一个问题啊，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家会发现啊，当这两句话比较的时候，好像总是第一句话是对的，第二句话是有问题的啊，对不对？你们发不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哈？为了活着我怎么怎么怎么样好像都是合理的，但如果反过来说，我活着我怎么怎么样好像都不成立，对不对？那是不是说没有任何东西能高于我们的活着呢？我们的生存是不是高于所有的一切呢？而我们刚才在读经读到的经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说我们活着是基督，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活得更像耶稣基督吗？我们信仰的意义可以高于我们活着的意义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信仰并不高于活着的意义的话，那其实所有的信仰都没有真正的永恒意义了，对不对？所有的信仰都只是我们今世生活的一个心灵安慰而已。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看待信仰的，他们并不否定信仰，但他不会觉得信仰高于自己的生活，他不会觉得信仰是一种永恒的东西，他只是觉得信仰只是某种程度上在补充着我们现今的生活需要而已。但如果信仰高于生活呢？信仰会不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一种集体主义，变成了控制人精神的工具呢？那教会会不会像国家那样只是一种地上的集体组织呢？那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分享这个问题。所以下面我会分两点来去讲这个问题，到底圣经在这里讲我活着是基督，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第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基督指的是什么？其实基督所指的是我们为人的一种生命质量， life quality。 那什么意思呢？有点抽象，我给大家具体的讲明白。其实这里啊，我是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关于人何以为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你大家不难发现，刚才我们看到第一句话，为了活着我可以做什么什么什么，那这句话不是说后面所有的词你都可以填进去的。比如说如果你填上这些词哈，为了活着我埋没良知，我把邪恶变成善良，可以吗？我就变成一个没有良心的活人呢？ 有什么意义？那比如说我说，为了活着，我助纣为虐，我帮助坏人干坏事，可以吗？不可以，那样的话我死了更好，对不对？为了活着，我出卖至亲，可以吗？有人真的这么干的哈，就是为了自己啊，把身边的朋友甚至把亲人当作挡箭牌。我们怎么看待呢？我们绝对不会赞赏这种人，对吧？你会鄙视他，虽然你不能对他怎么样啊。为了活着，我杀人，可以吗？那法律上得分情况啊，如果你正在被害，你当然有正当防卫的权利，对不对？但是我能不能说，哇，我发现对方有害我的意图啊，我找到了一些证据了啊，我觉得那个 Samuel 弟兄明天就要动手杀我了，我今天就把他杀了。你说可不可以？当然不可以，对不对？否则的话这个社会就混乱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发现，我们并不是说为了活着我什么都能做。为什么？因为对于人来说，活着远不只是我们有一个生物功能这么简单。我们的活着是有一种质量，有一种 quality 的事情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就像在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内容，如果我们没有这些的话，那我们没活着，没有一种 life quality 的话，我们活着就不算活着。所以这些很重要的生命的一种质量，一种 quality， 就是我们生命价值的衡量。所以我们可以说，我活着是为了有良知的去生活，我活着是要为了行善的去生活，我活着是为了珍惜关系的去生活，我活着是为了尊重生命的生活，因为这些都是生命必须的一些 quality。 那可能你会问呢，这些 quality 究竟一共有多少？100张 PPT 能不能放得下啊？一共有多少呢？我不可能把它都放下来，但圣经里面把这些东西的集合，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律法，叫做律法。律法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讲律法的时候，它是这么说的：律法不是一些条条框框那么简单。罗马书7:12里面，他讲，其实律法它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因为它里面规定了，让我们知道人怎么活得像人，有哪些是我们合适的一些 quality， 而达不到这些真正生命的 quality 的，圣经把它叫做什么？叫做罪，死不种地的罪，就是你没有一种 life quality 的一种意思。那圣经里面在提摩太前书1:5里面也说，他说命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里面生出来的。但其实圣经里面关于律法还有一句更重要的话，什么话呢？他说律法的总归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为什么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呢？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给他打个比方，很容易理解的。那如果你有一个音乐老师钢琴也好，小提琴也好什么都好，你跟他学音乐，那什么样才叫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学会了呢？那是不是说我把他布置的所有的练习曲都练完了我把他弹过的曲子我都弹会了，这叫做学会了呢？那并不是的哦。什么叫学会？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他对音乐的理解、对美的理解，包括这些如何融入到他的技术里面，并且你能用这些理解去弹其他的曲子，这叫做你学会了，对不对？同样 我们学习律法之中的爱和善，是不是说我们把律法一条一条都叫做就都做好了，就叫做明白律法呢？那不是，那种很容易变成一种什么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我们学习的对象是有一位师父，我们所学习的乃是我们的主耶稣，学习他如何依靠天父，学习他如何被圣灵充满，把律法之中的爱和善在我们今天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你都能活出来，这叫做真正的懂得律法，对不对？所以腓立比书的作者保罗刚才说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当然不是说我自己就是耶稣基督，他说的是什么？我要活出一种生命的一种 quality， 一种质量，像什么？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有一个爱人爱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才是人之为人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 quality。 那他还列出了很多一些具体的一些 quality， 比如说他在腓立比书他在二章的五到六节里面，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的为强夺。在讲什么？谦卑的一种 life quality。 比如说四章的六到七节里面，他说什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什么？交托与平安 life quality 一种。四章十二到十三节里面，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知足，对不对？一种 life quality。 所以这些都是在基督信仰里面神所告诉我们人之为人应当有的这样的一个模样。所以这就是第一点意思，为什么保罗可以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为了更像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人所应当有的一种生命质量 life quality。 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基督其实它是对我们死后生活的一个预示，一个 foreshadow， 一个预示那详细的解释，详细解释慢慢来。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他这里讲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后面还有后半句的话，大家不要把后半句给忽略，后半句叫什么？我死了就有益处。那其实中文可能不太能看出那种对仗，英文的翻译更能看出这句话原来是个对仗句来的，就是 to live is Christ and to die is gain gain 的那个意思，它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什么？一种收获的一种意思。就是说当你活着的时候是一个基督的生命，你到死的时候就是你收获的那个时候。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死亡的？这个世界上有好几种对于死亡的看法，那下面我会用一些图像来展示，那大家跟我猜一下这几种图像都是什么意思好不好？那第一种图像，一横一个句号，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死后没有东西呗，对不对？那一横就是今生，你的今生。那个句号就是什么？那句号就是死亡，后面就什么？没了，后面就没了或至少是后面你就不知道了，对不对？就像儒家所说的未知生焉知死，这种不可知的世界死亡观，对不对？或者是唯物主义的一种虚无的死亡观，就是第一种一横一个句号没了对不对这第一种死亡观。第二种，一个圆圈，啥意思？ 能猜到吗？第二种死亡观，这一种循环的一种死亡观，是一种轮回的观点，就是说死亡只是你什么回去下一，就是死亡只是你就是来世生活的一个开始。所以什么？如果你接受这种死亡观，你就什么？你就有什么？你就有就是有前世，有今世啊、你就有也有来世，你就三生三世啊、十里桃花啊、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第二种死亡观哈、佛教的一种啊、循环的死亡观，对不对？第三种什么意思？一横，一个句号，一大横。这个是什么意思？那这种死亡观很有意思哈。那这种死亡观他会觉得死亡是个断点啊，就是说我有今生的生活，但我死了，死的时候我就等于洗牌重新开始了，然后我就进入了一个啊永恒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很多人误会说基督信仰是这种死亡观，就是说哦，既然信耶稣就能上天堂的话，那我今生的生活就无所谓了，反正死亡就好像一个断点那样，洗牌重来，哦，之后我就上天堂了。但问题，圣经是不是这种死亡观？是不是？我告诉大家，不是。圣经的死亡观不是第三种一种断点的这样一种死亡观，圣经的死亡观是什么？第四种。第四种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那第四种里面，蓝色的这一部分指的是我们今世的生活。那为什么它不断的向升呢？因为我们其实在今世的生活是不断的为了来世的生活做预备，为了死后的生活来做预备。这个斜边不同的人长度会不一样，可能你的很长，可能我的很短，但是今世的生活并非没有意义，它是一种预备，它是对于我们永恒生活是有意义的。当这个三角形到达了那个垂直的短边那里的时候，就是死亡的来临，我们就进入了与神同在的生活。所以红色这个部分就是之后的那个与神同在的生活。但是红色的这个美好的应许是需要我们用一生来去预备自己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他在一生之中都把爱神爱人作为生命的准则。他不仅是一个律法的教师或是一个道德的模范，他知道这个世界并非他永远的家，而是他最后会什么？他会经历死亡，他会复活，他会回到天父的身边。所以其实他的生活就是向每一个真正愿意跟随他的人去展示说，其实我们的一生都是为了我们今后与神同在的生活在做预备啊。所以当保罗他说我活着是为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死的时候就是一种收获，一种 gain 的这样的一种时候，他是说他是在积极的看待他此生的生活，而且把它看作是什么？对死后生活的一种预备，一种 foreshadow 所在。所以在今天后面的经文里面，其实我们会看到他有这么的一段话，他说哎呀，我正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啊！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这世间，且与你们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当然知道他在死后神已经应许了给他一个美好的结局，神已经应许了他可以永远与神同在， 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极地看待今世的生活。他当时处境很不舒服的，他在一个阴冷潮湿的监狱里面，而且是独自待在那里。换作是我的话，可能我会说，祝你快点结束我的生命，你快点接我走就好。但保罗还是看到他活着的意义，因为他发现他可以继续爱人，他可以继续带人认识神，他也可以帮助别人在这个三角形那里去为他死后的生活去做预备。所以他很欢喜地接受了现在的痛苦，并且在其中活出基督。这是保罗他的经历。所以我想通过今天的经文跟大家讲，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可能你平常生活太过忙碌，你没有时间去思考究竟我是为了活着而去赚钱，还是我活着为了赚钱。其实我邀请你可以停下来去思考一下，思考一下一些比你生命更加重要的东西，思考一下有没有一些东西真正高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当我失去了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没有了一种 life quality 所在。可能也有弟兄姐妹，现今你们正在经历很多的一些生命的困难，或许是因为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给我们的压力，或许是你有一些苦难病痛我们无法体会的。我邀请你去思考，我们在俗语里面也有一句话叫 no pain no gain， 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的 pain 我们的苦难就是在这样的一种预备过程中，到了我们见神的那一天我们就要收获。所以我们不用因为今天的苦难而消极地看待今天的生活，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预备我们真正去见神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无论今天经历的是什么，我都值得我们积极地去看待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主，我们来为保罗给我们的分享来感谢你，因为主他们并没有因为苦难而轻视今世的生活。主，反倒他会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主，我们希望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来看待我们的生活。主，你的圣灵，求你的圣灵来感动我们中间的新朋友，你来让他们寻找到活着的意义，让他们来思考我们人之为人的一个生命的一个 quality 都在你的手里面。主，我们也为各位弟兄姐妹来祷告，特别为艾蒙弟兄来祷告。主，我们都会经历各种的 pain 各种的苦难，但主，愿你给我们一个心智，让我们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苦难都当成是我们这是在你面前的预备。主，我们知道我们离世与你同在是好的无比，我们也盼望这样的一个时刻，但主，我们也不轻看我们今生所经历的一切，愿你来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和喜乐面对我们今生的生活，愿你这样来祝福保守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们。